Thank you. 好，请大家预备心，同心默祷。阿门。好，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早上安息日聚会，也是我们宗教教育的专题。我们唱赞美诗333首，333首。
平安到主生日，感谢主带领护庇，恭敬祈求等候主，赐福恩有无尽期。安息日是最美日，预表将来永安息。安息日是最美日，预表将来永安息。同心求主赐恩典，奉主耶稣的圣名，依靠主是大能，你的我无悔罪行，求我脱离罪牵绊，在主怀里享安宁。在前半，在主怀里享安宁。主尊名我们颂扬，感受主在我身旁。天中仰望，深渊看见主荣光。永远平安至圣日，求主赐我今得偿。平安至喜宴，求主赐我今得偿。要传扬主福音，拯救罪人为圣徒。看天家国丰盛，安慰有苦罪恶主。愿众人遵守圣旨，直到相聚在天庭。众人遵守圣旨，直到相聚在天庭。
我们现在一起跪下祷告，求神的灵继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安息日聚会当中彼此都得到属灵造就。同心祷告，当心祈祷。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阿门。
啊，哈利路亚！啊，感谢神美好的带领啊，让小弟今天啊，从昨天晚上开始，可以来到我们沙鹿教会，跟我们众多弟兄姐妹一起来做道理的分享。啊，那早上要用话对生命的重点来跟大家做一些啊见证分享啊，主的恩典的见证分享。啊，我们知道话对重点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啊，特别我们要去面对一场考试啊，在小弟大学的时候啊，有一个礼拜一要考古典力学啊。这个古典力学很困难读哈，啊，那但是期末考，啊，期中考考得不理想，所以期末考一定要考高分一点，不能只有及格。可是礼拜天刚好那时候在三多教会聚会，三多教会的宗教教育有活动，啊，所以身为教员一定要出席。 不能因为明天要考试请假，所以全天的活动下来发现没有时间念书了。平常也有在读，可是真的读不懂。所以在那天晚上呢，我例行会打电话跟我父亲，我父亲是我很好的属灵同伴，我每次遇到问题都会请他帮我祷告。我说：“爸爸，明天我要考古典力学，要考80分以上，老师说才会过。”那我父亲就问我说：“80分，那如果考100分够不够？”我就想说他在开玩笑。我说：“你帮我祷告。”他就说：“好。”然后呢，我就回宿舍，打开书，就在想明天要考什么，这么厚怎么读？我就拿起笔来勾了10个重点，我想说这10题把它背起来，我明天就要硬着头皮去考试。默打完就开始背。那背了之后呢？背了，我是从来不熬夜的哈。10点到就去睡觉了。同学都还在念书哈。我同学都说啊，他放弃了，说我放弃了，因为他们知道我考得很差，期中考考得很差。结果隔天考试出来的时候，我考卷一打开，知道吗？全部被我勾中。我就开始默写。有人物理系考试是用默写的？有，只有我一个，我是用默写的。连里面的说明，因为感谢主，默导完之后真的在背那些数学公式啊什么的，居然一个字不漏都背起来，那真的是神在带领哦。就默写完哦，那个 A4 的纸我们都知道那么大张哦，总共写了面，正面反面正面反面，写了4面全满哦，写完了，因为老师只考4题啊，1题25分，写完之后呢，发现旁边的大家都还在写，大家都好辛苦。然后我就开始唱赞美诗62首，任凭他随意引导，我心中毫无畏惧，无论何往不出怨言，随主脚中一路。后来考完试，我旁边的同学就是室友跟我说：“你不会写，不要唱歌啊，你苦中作乐吗？”我说：“不会，我都会写。”他说：“怎么可能那么难？这次考的超难的呢。”那后来成绩没有公布，我从期末从总成绩去反推，应该考90，怎么可能会考那么高分呢？所以，当我们人生画对重点的时候，你的考试就容易通过啊。那在生命也一样，我们的生命，我的人生，我们有没有画对重点？我们有时候穷忙哦，还会听到穷忙。那如果穷忙的话，就不能画对重点。那早上，小弟照着石牌跟天母的进度呢，也读了撒母耳记上第5章哈，今天是第4章，那我们来翻开撒母耳记上的第4章，刚好跟今天的讲道又有关联。撒母耳记上第4章大略是记载说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然后呢打了败仗，然后他们就突发奇想，第4节，于是百姓打发人啊，4章4节哈，撒母耳记上4章4节，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2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2个儿子何弗尼、黑贝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哇，遇到困难求告神，没有错啊。然后呢第5节提到他们士气大振，然后呢第6节非利士人听到非常紧张。好，结果第10节，我们看第10，撒母耳记上4章10节，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0000。11节，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2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被杀了。怎么会这样？我们教会要来推动一样圣工，认真祷告，结果打了败仗，原因是什么呢？没有画对重点。原来我们往回看， 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二节。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二节。十二节，我们昨天有提到，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三节就讲到他们的很离谱的、很糟糕的行为啊，甚至呢，在二十二节还听到这两个儿子在会幕门前与侍候的妇人苟合，夸张哈。所以这样的人怎么能抬约柜呢？所以圣经里面他其实都告诉我，做事有做事的规则，当我们照规则去做，就是划对重点。那如果我们没有照规则去做，运气好就刚好没事啊，但是成功是几率的问题。如果我们划对重点，成功是神的命令啊，所以就是一定会成功。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看怎么做才是一定会成功。那如果呢，我们没有要照神的规定来做，运气好，所以成功是靠运气。但是呢，也有运气不好，那叫刚好而已啊。所以其实呢，我们再来印证刚刚的事迹，神怎么说？我们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一节，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一节，好，十一节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务要自洁。十二节，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神用的话语都是必，也就是说没有例外。当我们照神的话去做，神就一定会照他所说的来成全。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也要把神的话语背诵出来。昨天晚上提到犹太人很喜欢背，特别是圣经陀拉啊，所以他们像塔木德就是在解释陀拉的书籍啊，他们也都是很认真的在研读。那我们对圣经的话语背起来有什么好处呢？背起来我们就可以在祷告当中把它背诵出来，获得力量，甚至自我检讨。刚刚的何弗尼、菲尼哈这两个恶人居然扛约柜，他们怎么可以扛呢？这边说务要从其中出来，扛抬耶和华器皿就是约柜哦的人务要自洁。所以当我们如果有照这个规定，我们是自洁的，然后我们也来扛约柜，比方说我们当教员，我们来做事工人员，神就会照这样来成就，说我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也就是都是胜仗，都是顺利，都是蒙福的，所以才不用奔逃啊，才不用急忙啊。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就是神哦，主耶稣必在你们前头行。刚刚小弟一开始做的见证啊，就让我深深的体会到说，我们因为身为教员一定要来完成这样的工作啊，并不是说明天要考试我就请假。神也知道我们的难处，神也知道我考得很烂，神也知道我需要救命，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耶和华就在前头行。虽然我看起来像自己勾重点，那明明就是神说来第一题打勾，再来翻页那个第五题打勾，背起来多好啊。所以在大学联考的时候，当我数学考卷发下来，发现哇，没有一题会，那年考超难的啊，在我以前听说是有史以来最难的一届大学联考。那个数学我从第一题看到最后题，我没有一题会啊，怎么办？不是不会啊，我算出来都找不到答案，它都单选题。然后呢，我就只好跟神求救，我就默祷， 默祷跟神说，神啊，希望这是梦，可是我知道不是梦，有你带领，等一下要猜答案，有神帮助，我不是故意的，阿们。然后呢，打开眼睛，选择题十题哦，奉主耶稣圣名猜答案。第一题 A， 哦，就写我们那时候的单选题要倒扣，错了要倒扣，所以我每一题在画记的时候我很紧张，如果错了，不但这题没分，会扣到别题的分。后来呢，我十题我猜了九题，猜到第九题、第十题不敢猜，因为我在信心不足，在想说如果前面都错呢，我就不敢猜了。后来就看填充，啊，填充就写了一，结果那一年数学考50，前面九题全，早知道就才猜第十，信心不足。我们如果信心够的话，啊，所以会发现说，当神同在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问题。当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的时候，就很辛苦。所以信仰的目的就是要画对生命的重点。在生命当中，在生活当中，我们要画对重点，何况是奔跑天国路这一条，一定要画对重点啊！尤其在教会的带领上面，我们要问的是主耶稣，你要我怎么做？啊，我们不是思考说现在最新的方法是什么。所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6章33节，啊，这是我孩子从小就叫他们背起来的。马太福音6章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那耶稣在讲这一段，特别用一个很大的篇幅去铺陈，从24节开始就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也就是说你要专一啊，在神的道理上面，你就只要相信神就好了。神就说，你只要相信我就好了，啊，你不用管别人怎么说，你不要想说啊，如果我祷告没有好，那我等一下要找哪一个医生，那叫侍奉两个主啊，三心两意，啊，那三心两意神怎么会高兴呢？我就是要专心，除非主耶稣跟我说，啊，去看医生，啊，当然生病还是要看医生，然后后面提到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在31节，我们看马太福音6章31节，所以耶稣就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求的，啊，在圣经里面外邦人是一个有一点鄙视哦，啊，所以圣经说如果这个人怎么劝都劝不听，要当他是外邦人，啊，所以这边耶稣用的外邦人呢，就是说很糟糕了啦，很糟糕了，你怎么会求的跟很外面的人一样呢？啊，我们常常都遇到什么就求什么，当然是可以，但是我们耶稣是不是更喜欢我们要去划对重点，啊，所以耶稣就说，我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那我们该怎么做呢？33节就是神会告诉他哪些是不要做的，但是呢，神一定会告诉我们什么是该做的。有一年敬老会结束后，然后在门口看到一个老姐妹，她在等车回家，啊，身为教牧当然就是要她来聊天，然后关心，结果就说，哎，那个某某姐啊，你在等谁？她说等我儿子啦。我说，哦，儿子要来载你哦？说，她说对啊，啊，说这个，明天是母亲节啦，哈，那时候刚好隔天是母亲节，不是敬老会，是我们母亲节活动。那母亲节活动的拜六嘛，隔天礼拜天刚好是母亲，哦，说要今天晚上说要带我去吃大餐啦。我说，哦，感谢主呢，哇，你的儿子好孝顺你哦。他就说哪有，平常讲话都没有在听啊，哦，然后呢母亲节才说要请我吃大餐啊，我三高是要让我吃到中风哟，哦，当然是开玩笑，哦，可是我听了觉得有点好笑，又觉得发人深省，哦，我们常常呢，耶稣要求的我们不想照他做的，然后偏偏做耶稣没有要求的事。那我们但是呢，做父母的有时候不好启齿嘛，不好意思说，哎，儿子你帮我买一只 iPhone 13，啊，父母不会直接开口，啊，父母都说啊都可以啦，啊，你 方便就好了，怎么样都很客气哈、哦。我们主耶稣不会客气哦，他就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讲明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听懂呢？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他的国是指他的神的规范、神的命令，所以呢，先求他的国就是要听命令，要熟读圣经。好，昨天我们有提到，哎，很可惜，真耶稣教会真的每天在读圣经，真的总会有做调查，真的很凄惨啊！甚至教员讲习会台下的准教员280几个，问他们说有每天一章读圣经的举手啊，我看起来居然只有10个还是多少个而已。那教员不读圣经，然后要来教圣经，那我们放心吗？啊，就好像小弟是教理化，那我跟你说，哎，我的理化都不懂哦，我今这一学期要教你孩子的理化，你不是很挫吗？啊，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觉得很奇怪哈、哦。那主耶稣这边说要先求，先求不是祈求，祈求就是我现在没有，主啊，求你赐给我，我没有，所以赐给我，不是哦，不是。这边的先求就是用 seek， 英文就是 seek，seek 就是去追求，也就是说你要先准备好了再来找神。所以当我们手边没有神的国，我们手边没有神的义，这些东西都不会加给我们，所以我们会发现怎么求老半天没有用，怎么越贵出去了还会打败仗，因为神的国、神的义没有做好啊。好，神的国呢，就是神的命令，要读圣经。神的义呢，就是神要我们行的道理，要行天道，要遵守神的命令。神叫我们爱仇敌啊，就爱啊，神要我们孝顺父啊，就要孝顺啊，神说我们要主内联婚，就主内联婚啊。好，我们如果有意见的话，那就没有先求，没有先求，后面就没有成功。这是人生的公式啊。有时候在思考哈、哦，我们今天很多教会在推动圣公遇到瓶颈，其实遇到瓶颈是神在善意的提醒你方向错了，不要再冲了，转弯吧，回到圣经哈。所以我们在看到马太福音的7章21节，我们昨天有读到马太福音7章21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曾经在邀人家来教会啊，然后这位慕道朋友啊，不算慕道，后来没来教会哦，有没有信主的，他就说啊，不是做好人就可以进天国吗？后来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我当场答不出来啊、哦，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后来我就想了一套说辞，我说不好意思哈、哦，圣经约翰福音说，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预备好了，就必回来接你们去我那边居住，那边有许好证明呢，我们的天国是耶稣的。好啊，你要去耶稣的天国，你为什么不照耶稣的规定呢？好，你要去美国，你一定要照美国的规定嘛，你不能说我要去美国，美国的签证处就问你说你凭什么来，凭我是好人，谁理你啊？所以你一定要进到真耶稣教会，你一定要照着洗礼受圣灵，遵行天父的旨意才能进去。所以这边提到的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要去执行神所说的话。好，问题来了，我不懂神的话，我怎么知道怎么做呢？啊，就好像夫妻之间，做丈夫的常常不认真去思考妻子你到底想要什么，我会去问他、哦、那结婚纪念日就突然照你想的来做，所以这个叫做自以为是的侍奉，自以为是，没有造神的。所以耶弗尼菲尼哈这两个恶人为什么能当祭司呢？他们用自以为是的方式在侍奉，然后呢累了就不想做啊、所以我们今天事工人员如果说啊，我今天觉得我想怎么做啊，我觉得教会应该怎么带领啊，我今天累了，都是我从来没有问神说，神啊，我今天累了，我可不可以休息？神啊，我这样做你喜欢吗？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 啊，那其实呢，我们比旧约时代人好多了。旧约时代没有圣经可以读，我们有圣经。当我们把圣经慢慢的读，你就知道哦，原来我们的天父讲的这么明白哦，就是要这样做，一条一条的去做。那圣经的东西特别要从小朋友开始来，让他成为基础的价值观。当他成为基础价值观之后，他就不会去改变哦。所以人生的重点就是听命跟顺从。有一次在天母教会，因为石牌跟天母都是事工都是共同的，在天母教会在跟他们一起查经，然后就跟他们分享说，我们看挪亚，挪亚在创世纪六章二十二节，如果看得到的话，看不见了，如果看得到就可以不用翻了，可以速度快一点。好，创世纪六章二十二节我念，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好，请问挪亚有没有把方舟做创意设计呢？这张图是错的，方舟是四四方方细细嘎嘎哦。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没有船啊，他们怎么会把船修这个样？难道挪亚是第一个发明船的人？是啊，而且在挪亚之前没有下过一场雨，人教他怎么做，他就照样行了。从来没有下过雨啊，如果跟你说明天天空会下铁钉下来，没有遇过啊，请把房屋上面再多一层钢铁的防护，要不要做？不可能啊！我们会认为不可能，没有发生过事情，认为不可能啊。可是挪亚照做了哦。为什么这句话特别记录下来？因为它是人生的重点。我们今天信主很简单，就是听命顺从。所以我在天母那边就提到这个时候，有一个信徒哦，他就说：“不行啊。”那这样的话，都在听命，都在顺从，都没有自己的想法，难怪真耶稣教会不会发展啊！难怪我们的圣工都停顿哦，我就没有讲话啊。后来才知道说，那个信徒刚从国外回来，因为旁边人跟他说：“刚刚讲话那个是执事，因为他不认识我哈，所以肯讲真话啊，他讲真话。”可是这个是很多人的想法，我们会认为说，我们为什么不要有一点创意？我们不为什么不要怎么样？可以啊，但是那个创意有没有是神命令的？神说好去做，好，你现在要做什么？连保罗他要去传福音，他本来往东去传福音，传福音很好嘛，有没有圣灵会告诉他不要往那边传？结果圣灵阻止他，圣经写的，圣灵阻止他，你要往另外一边叫马其顿去传福音。所以我们要听的是神的话，不是说为什么这边不要，主啊，这边也是人，这边也是 很需要福音的，为什么要我去那边传？没有，保罗就转弯。难道我们比保罗更有智慧吗？摩西在出埃及记七章六节我就来念，出埃及记七章六节这边记载，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都照样行了。我在昨天开车来这边的路上，在高速公路旁边一直看到一个招牌，每一公里多就出现一次，请勿超速。开车请勿超速，啪过去，请勿超速啊，总共100公里都挂请勿超速，整个高速公路都在超速，为什么视若无睹呢？我就在想，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圣经已经告诉你请勿超速，请勿超速啊，我就没有再看了，没有在读经怎么会看到请勿超速啊？我本来也会超速了，自从之前看到请勿超速，我就有点心虚，人家政府都这么用心良苦叫你请勿超速，你还超什么速？后来我干脆定速，定速比较安全，才不会突然之间那个心血来潮大脚一踩。好，所以我们只要照做就行了。好，那我们来看，那是古代啊，那现代呢？耶稣怎么做？我们看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请翻开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六章三十八节，耶稣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 行。耶稣也这么做哦。当我们抬头看天上的这一颗太阳好了，这颗太阳，太阳距离地球有1.5亿公里远，好，到底有多远？它上面发射的光要8分20秒才会照到我们身上。这么远的一颗灯泡，可以在1.5亿公里外把地球上面的人晒到中暑。你知道这颗太阳它的能量到底有多强？那我们一定会去想，这是谁造的？好，我们都把很多教科书归类为自然形成的，这个跟真的是无稽之谈哦，怎么可能会无中生有？宇宙法则是最低能量最大乱度，宇宙的法则就是越来越乱，正常就是越来越乱，能量越来越低，怎么可能会出现一个高能量的太阳？怎么会出现一颗结构完整的太阳？但是这个太阳是耶稣造的哦，耶稣的智慧没有人有意见。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啊，我已经读到博士会，我今天当了教会的负责人，那我应该发挥所长，我应该有一番作为。那但是这是神所要的吗？如果神要 OK， 我可以放手去做。可是我们要想起耶稣说，耶稣说我从天上下来，今天谁是从天上下来？没有。然后呢，我不是要凭我的意思行哦。所以耶稣他在做事情是没有自我的意见，所以耶稣的给我们的我们效法的方法就是听命跟顺从，所以我是要来实行那差我来者的。好，其实我们今天要来做神的工很简单，我们今天在社会上做外面的行业事业，我们在求学很辛苦啊，因为你要靠自己的力量，当然你也可以靠神的力量，但是在神的工上一定有神的力量，只要画对生命的重点，照神的话去做，你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就会把一切来赐给我们哦。我们继续来看耶稣讲了三次哈，隔壁章7:16，我们看约翰福音7:16，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耶稣这么有智慧，他一定是名嘴。那什么叫名嘴？名嘴就是说自己的话，为要求自己的荣耀。所以耶稣后面下面就继续讲17，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今天台上所有讲道者是奉主耶稣圣名讲道，我们听到道理的时候会感动，因为是圣灵在当中成为媒介来引导我们去明白。但是如果我们听起来是没办法归荣耀给神，一篇讲章，那有可能是他的。所以呢，19:18说，人若凭自己说的，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那求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在很多年前那时候教会讲到是用录音带的时代，在座没有人点头，还很年轻，现在年轻一代都没有看过录音机，没有看过录音带。在那个录音带的时代，教会讲到会录音，然后会有一个母带旁边一个拷贝机你要借的话要拷贝，可以借用或带走母带一定要留着。结果那天安息日讲到那个有一位北区派来的弟兄来讲道完然后我就要去看一下那个母带有没有归位，发现没有归位呢，我就问接待刚刚讲到的母带呢，他说林慧哲带走了，说你没有跟他说母带要留下来吗？说有啊，他就说要带走啊，说这样哦，好，我去找他。我就赶快冲到教会门口，他正要离开，我就说某某弟兄，那刚刚讲到的母带我们要留着。他就说我要带走，我说为什么要带走？这是我的智慧财产权。当下我就让他走了，原来他刚刚讲的是自己的话。可是我们的安息日来是要听神的命令，神的话，圣经的话，我不是要听演讲的所以安息日我们要讲的就是圣经的话。所以耶稣说他讲的话也是那差我来者一样，也是听命。我们再看隔壁章 八章二十八节，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八节，二十八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所以其实做圣工很简单，耶稣已经这样说了，我们只要照神的吩咐来做，我们只要凭着神的力量来做就好了。我们只是器皿啊，有器皿会担心主人会怎么做吗？不会啊。啊，我们要喝咖啡，找了一个漂亮的杯子要装咖啡，咖啡会不会叮咛主人说，麻烦等一下咖啡要倒好，不要喷出来，还有我要蓝山的。好，我们常常在做这个动作哦，我们明明就是器皿，可是在指挥神哦，神啊，我要装蓝山咖啡啊，而且呢温度要85°C。我们还指定这个颠倒了哈，我们是仆人，仆人是没有意见的啊，请说仆人的静听啊。撒母耳在听到神呼唤他的时候，以利告诉他，你只要做一个动作，你要说，请说，仆人静听。请说是恭敬，静听就是不讲话。好，所以这个很多动作圣经都已经教我们，那我们只要照做就可以了。那我们再看到下面的29节，如果我们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29节，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人生的重点就是要做神喜悦的事。好，那我们今天所讲的，早上所要谈的就是我们要做神喜悦的事。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问神说，神啊，我这样做你喜欢吗？我这样做高兴吗？神啊，你是不是要我这样做？好，还是我们啪一声就冲出来了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二十九节说，我们如果这样做呢，神就与我同在哦。我们今天做工最希望神同在嘛。刚刚讲的那个见证，刚刚讲的那个抬约柜出去，以色列人输了，一开始被杀3000，输了把约柜抬出来，神不同在啊。所以呢，后面又死了4万人，后面又死了一堆人。怎么约柜抬出来越死越多呢？神不同在啊。我怎么越做圣工教会越软弱呢？神不同在啊。为什么都没有人来信主呢？为什么人越来越少呢？神没有同在啊。当我们做对了，神就会同在哦。我们看，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30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因为做对了。当我们走对方向，慕道者就进来了。所以信仰有一个数学关系哦。我们看撒母耳记上15章，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好，撒母耳记上前面有一段故事，就是神命令扫罗要把亚玛利人完全消灭，不可以留下任何一只动物，连动物都不能留下，因为亚玛利人代表人的情欲，他要我们的情欲要致死，你不能说，留下一咪咪啊，主啊，我已经改很多了，要全部都处理掉。但是扫罗呢，我们在撒母耳记上前面呢，15章前面看到扫罗留下上好的那个叫做自以为是的侍奉，神告诉他你要做到什么程度，然后他有做哦，没有做完全。我们常常说要把事情做对，扫罗没有把事情做对，就是要全部消灭嘛。好，但是我们今天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要先做对的事情，因为坏事也可以做对啊。有人坏事做得很棒哦，超完美的抢劫案。所以我们不是只有把事情做对，我们每年都在灵恩部大会，每年都在灵恩部大会，我们都把事情做对，可是有没有去思考我们有没有做对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全教会开始来做读经？ 我们有没有全教会来推动家庭祭坛？我们都下去推动了，都做对了，我们就等着收成，信的人就一直进来。下午会跟大家分享这段见证，就会一直进来。原来做神的工这么轻松啊，与神同工真好啊！因为神会负责。在这个地方呢，到后面撒母耳就刚他因为扫罗他没有完全去做，我们来看翻一下撒母耳记上15章第10节，因为第九节扫罗不肯灭绝一切美物，第十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这句话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很大的提醒。今天神感谢神立我为执事，如果我对神的命令执行不是100%，会不会神说我立高春林为执事，我后悔？恐怖哦，后悔不是只有后悔哦，再来就是被厌弃、被弃绝。所以我们来看22节，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跟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神的命令，神也厌弃你做王。这个不会只有对扫罗，今天也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包含小弟在内讲。所以这是里面有数学关系。撒母耳说：“神喜悦燔祭、平安祭，没错，神喜悦燔祭，喜欢我们祷告。”但是呢，岂如就是说，但是神有更喜欢的，就是听他的话。但是我们不读圣经，怎么听到他的话呢？难道呢，我们每天都在等着神默示？神啊，讲话。神说，我的话已经在圣经。所以有一个故事这么说：有一个人遇到一些事情，然后他懂得祷告，是怎么祷告？好像问题都没有解决，神也没有回应。他有一天呢，他在路上散步啊，是故事啊，他在路上散步，又看到一个看到耶稣，看到耶稣在散步，耶稣就转头说，什么事？我找你找了好久哦。耶稣说，对啊，你要找我做什么？他说，耶稣，你没有听到我跟你的祷告吗？耶稣说，有啊。那你怎么都没有回应？耶稣就说，我有传简讯给你啊。传在哪里？圣经啊，你都没有已读啊，我都有传给你啊，你不信去翻。圣经打开，一打开，神要叫他做的事情，他都看到了。这故事在告诉我们，今天神不用直接跟我们讲话，他已经传简讯。问题是我们常常都不已读啊，连开都不开，没有开，没有读，我们怎么知道神告诉我们什么呢？所以神希望我们听他的话哦，然后呢，听命胜于献祭，胜于就是数学上的大于哦，顺从胜于供养脂油也是大于哦，所以听命跟顺从是神最爱的，供养的脂油是最高级的奉献的东西，比那个最高级的奉献再更高级就是听命。所以23节，悖逆的罪，注意哦，再来是等号，悖逆的罪跟行邪术的罪相等，行邪术是死罪。但是神说悖逆也是死罪，很严重哦。再来呢，顽梗的罪跟拜虚神偶像的罪相同，我们知道拜偶像死罪嘛，可是在神面前顽梗的罪就是不听也是死罪啊。所以今天到底什么可怕哦，只要能够下地狱的都是死。好，我们继续看哦，我们就讲到铺陈这么多，就告诉我们我们每天要养成读经的习惯。为什么？要赶快把圣经读一遍。我们今天不开始，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呢？一天读一章要读3年半才读得完呢？难道我们要一次把一本圣经在今天可以读完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脑部也消化不良啊。我们的记忆有一个叫记忆负载，记忆负载就是说你顶多能够讲听到这么多一次的量啊，就是像电脑传输一样啊，每秒钟几个 bit 而已，每秒钟几个 bit 而已。 不能超过，超过你就会呆住，会宕机。所以在台上讲到的人，速度就只能这么快。如果速度再快，快一倍，我们就会啊，你在讲什么？听不懂，因为超过记忆负载。何况是我们读圣经，圣经我们要一天一天慢慢的读。那另外第二个要建立家庭信仰的祭坛啊，家庭信仰祭坛就是不但我们好就好了，我们的孩子也要好啊，还有我们的父母、阿公阿嬷都要一起好哦。我们来看创世纪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十八节，创世纪十八章十八节。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十九节，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这句话知道神也在对我们说吗？我们可以把亚伯拉罕替换成自己的名字哦。十八节，今天某某某必成为强大的国，有可能是神赐给我们很多的福气。我们今天有没有得到很多的福气呢？至少得到宝贵的圣灵吧，无价宝耶。然后十九节目的是什么呢？神说我眷顾他，有目的，这是蒙恩的目的，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也就是你的全家都要建立家庭祭坛，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就是要照神的话把福音把道理行出来，然后是一个良性循环哦。我们做了，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就将一切加给我们。后面就写说，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今天神也在天国预备很多美好的福气，在等着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哦，你都做到了，好，福气赐给你。这间教会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哦，都做到了，神就把福气加给这间教会。这个是人生的公式，神一定要做的事情。所以最后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六章的一到九节，第一节，生命记六章第一节，这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吩咐你们教训你们的命令律例典章。好，看看我们的宗教教育海报上有写，使你们在所要得去过去得为业的地图上遵行。好，所以第一个告诉我们说这个东西要去遵行。好，所以我们要遵行前要先听命，要熟知圣经神的话。那顺从呢，遵行就是要 神怎么说就完全去执行。好，我们常常会讲到主内联婚，经常会被有一些信徒跟我抗议，你有人来没有主内联婚也来信主了啊？你不要一直讲主内联婚嘛。我说没有，我没有说，没有说你们不好，我是照圣经写，圣经怎么说我就照做。他不好意思，你跟我这样讲，我下次还是要讲，不然我会被神厌弃。的执行率只有 80%。 神说我刚刚祷告前告诉你这场聚会你的执行率要 100%， 你怎么才讲 80%？ 要全部讲出来，不好意思，我还是要讲。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要去做。第二节，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注意哦，他分开哦，你就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现在听到都是你，那你的子子孙孙就是你的眷属，要一生一世哈，来遵守这个命令。这个地方提到说，你就是指个人的每日读经习惯。现在开始动起来了，神已经告诉我你要去读经，每天都要读，一天一章的读，每日读经。然后你的子子孙孙要用什么方式？我们就要去达成全家信主，我们要完成家庭祭坛，我们要推动家里面的宗教教育。这个全家信主，全家信主，神要我们能够全家在神的面前，因为主导文里面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第二句话就是宣道，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谁会尊神的名为圣？他必须要来信耶稣，没有信耶稣怎么会尊主的名为圣？今天我们都不去传福音，我们也不跟家人传福音，我不跟身边的人传福音，他们怎么可能有机会来尊神的名为圣？难道我们在念主祷文是骗神？啊，如果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主祷文，我们把它认真听一遍，我们主祷文会念不出来，内疚。第一个，我们在天上的父，我跟这个天父像不像啊？这样内疚，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我有没有去宣道啊？内疚，念不下去了。愿你的名，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啊！我都照我的意思，内疚，讲不出来。读祷文每一句话，我们能不能做到？哈，好，那这个地方提到第一个。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日子就得以长久。第二节哈，做了就有得以长久哦。昨天的见证，那个阿公102岁，我们真的如果照做的话，哎，说不定哈，神也给我们长寿。所谓的长寿，就是比你本来预定的寿命再拉长。啊，他可能本来可以到92岁，神说啊，你都在读经，好啊，加你十年，102，啊。会不会我们现在神跟我们说，你本来可以100岁，好，再加10年，110岁，啊，其实读圣经，昨天有很多都没办法完全讲完了，因为读圣经会快乐，快乐会产生免疫，身体会健康。今天怎么过那么快哦？我的母亲在93年得到癌症，第3期，而且很紧急，那就赶快开刀。那开刀完之后呢，要化疗。那化疗的时候发现很严重的排斥，连化疗都不行。后来他就决定不化疗。那不化疗就是一条路嘛，等死。那时候他才50几，他就在想，我就这样要死掉吗？那我还有一件事还没有做好。他虽然有每天读圣经，可是没有认真读。从那一天开始，他每天都大声朗读圣经。即使是他在读圣经，然后身体好转之后，我才开始去查读圣经真的有那么好吗？发现天哪，原来有另类的好处，我才开始跟大家来做分享。在那件事情以后，我母亲到今天哦，这个今年110，已经17年哦，她的癌症好了，吃什么？吃圣经，每天大声朗读，感谢神，她是一个活见证哦，要归给神。那我们这样做的话，就日子可以长久、哦。你看，再来第三节，哦，快一点。第三节就讲到，就会在牛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哎，我们会得到福气哦。啊，你的孩子会得到神的照顾哦。哎，你所期望的就达成了哦。我不知道我们期望什么，可是神知道啊。啊，你会期望达成哈、哦。就像去年我的女儿家跳，我从来没有想到会这么顺利。神就这样达成了哈、哦。再来一个就是享福，再来第三个好处就是你的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人数极其增多。我们今天教会为什么信主的人这么少？我去看一下资料，我们从2000年到现在2021，21年，耶稣教会的总人数都在5万多，都没突破，20几年都没有破5万，没有办法到6万，是不是我们的方向有问题？其实如果整个真耶稣教会方向对了，人搞不好呢就会加倍哦，10万、15万、20万一直上去，就等我们愿意划对人生重点了。所以第四节就说，耶和以色列啊，就是我们哦，你们要听，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我们要怎么爱主呢？要第五节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好，第六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好，开始了，我们要画对重点，接下来要去执行重点。第一个，记在心上。所以读圣经还不够，要背。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天一章，读完之后再回去再看一次，稍微瞄一下有没有亮点，哪个地方可以把它背起来。 在祷告的时候，我常常在软弱会有一个经节会跑出来，那因为我们有背啊，马太福音四章十七，罗马书四章十七节，是小弟心中常会出现的话。你们说那个亚伯拉罕所拜的神是使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哇，这句话我每次念完都很有信心。有什么问题比死人复活更难呢？有什么事情比无变有更伟大呢？没有啊，我们拜的神是使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哦，我有力量了。所以我们祷告会没有力量，是因为没有神的话。我们的悟性祷告里面常常会听到带悟性祷告的人会把圣经的话背出来，那是对的，标准的。我们的祷告里面怎么会没有圣经的？神啊，你不是说过什么什么吗？要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你顾念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啊！像这个神的话，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主啊，求你帮助我。我们会得到力量，念完之后就知道怎么做了哈。这个就是要记在心上、心板上，所以没有不知者无罪的道理哦。啊，利未记五章十七节这么说哈，利未记五章十七节就不翻了啊。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罪。很多人说啊，我不知道啊，我圣经没有读到，我怎么知道？不久以前啊，我跟我们的注目传道辅导一个国中生，他在那个男女的关系越界了，被他父母发现，他自己不知道，被父母发现，父母就找我们去，难过啊，国中，还国中哎，圣工全部都停掉。就跟传道来问他说，你知道这是对吗？他说，有那么严重吗？没有人跟我讲，没有人跟你讲，圣经有写啊，圣经有写，你没有读吗？他说，我没有在读圣经。这边利未记五章十七节说，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什么叫吩咐？已经记在圣经里面了，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翻这节给他看啊，不要说我不知者无罪啊，不知者有罪。就像你在学校迟到，你是新生，你迟到，学务主任抓到你，要不要罚你？要啊。然后那个新生就说啊，我不知道学校的规定啊，没有人跟我说。学务主任会跟你说，都有公告，你自己看啊，那就照处理。好，所以这个东西本来就公告。我有一次在石牌教会附近停了一个货车用的位置被拖掉，可是那天是礼拜六，而且是双十节假，算一下双十节连假礼拜六货车格，我知道我不能停，可是今天应该没有再拖吧。然后我就发现上面写了好几个车牌，应该有人被拖。我想说啊，这一定是前一天还没放假就给人家停进去被拖，我就勇敢的停下去哦。然后呢，聚会结束我去看，我的车不见了。不过感谢主，上面写了十个车牌，原来有十个人跟我一样搞不清楚状况。后来我去查才发现，货车停车格没有假日之分，人家假日也在上班啊，或那些工人在上班，哪像你这么好可以放假啊。哦，所以我鼻子摸着啊，自己没看规定，就像这边写的，虽然不知道还是有。好，第七节，要接下来呢，我们自己要读圣经哦，所以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我们蒙恩的目的就是要引导全家信主。我们要怎么做呢？坐在家里就是一起读圣经、祷告、唱诗、分享。其实家庭祭坛没有那么自私哎，啊，突然之间呢，哎，我们电视关掉，哎，我们今天要不要一起来唱诗？啊，我很喜欢我们家唱诗的气氛哦。我们家女儿还没嫁出去之前五个，啊，我跟我太太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个，然后一个弹琴，啊，四部合唱，哇，我们常常都唱了一个小时都不想结束，因为很享受，很感动哈，哦。那这个就是一种家庭祭坛。那我小时候就想到我父亲的家庭祭坛，就只是说等一下吃饱饭后呢，七点 全部来房间祷告十分钟、啊、这就是家庭祭坛，一起祷告，就这样，没有分享哦，就是家庭祭坛哦。那行在路上也要谈论，就像犹太人家长安息日去教堂的时候，他们会边走边谈论神的话。家一家之主，有像阿公、哦、阿公犹太人的阿公就走在前面，后面就像鸭子一样排一整队哦。阿公就开始嘴巴开始念啊，起初神创造天地什么什么就开始念、哦啊、后面的人就会开始听、哦、觉得这蛮棒的、哦、那我也见证过说，因为我家跟教会太远，还有呢跟上班地方太远，所以我们都要开车，都要塞车30分钟以上。那在车上呢，我早上读完经有感动，我就在车上一直念、哦、今天早上呢爸爸读了什么、啊、然后呢，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要怎么样，然后我就看后照镜啊，拢在困。哎，结果有一天他们在台上分享的时候，发现他们分享我在车上讲的东西。我就问他说，哎，我以为你们在睡觉，说没有，那是眼睛在睡觉，我们耳朵都在听啊，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孩子没有在听哦。再来躺下起来，也就是呢要不住的祷告纪念神的生活形态。好，我们常常为了一件事情、哦、眼睛张开就祷告，祷告一定要跪下来吗？不用啊，走在路上奉主耶稣圣名睁开眼睛，主啊求你帮助我，等一下我要遇到什么事情求你看顾。我在学校当训练组长的时候，有一次呢，那个合唱团的老师叫一个学生来跟我说，组长赶快去，合唱团老师要找你。我说什么事？他现在在骂人，因为跟学生发生冲突，跟所有的团员对杠。好，我就想要怎么办，我就心里默祷，边走路边默祷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赐给我智慧，让我知道等一下要讲什么话，阿们。我就走进去，突然之间脑中就出现一篇故事，我就说来大家先坐好听我讲一篇故事。好，讲完了就好了，好神奇哦。所以走路也可以讲，也可以祷告啊。然后呢，第八节，要戴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戴在手上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或是我们本身所做的事情，你行出来的动作像有神的道理在里面。哎，我们现在呢遇到这个问题，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是戴在手上。然后戴在额上为经文，就是呢我们想到第一件事情就是神啊，就是神。我的小儿子在高三那一年、哦、他们同一届啊，失败教有七个，同年纪的七个，哇、哦、还蛮庞大，因为他们同年、哦七个。结果呢在要考学测的时候，然后他有一天跟我说，爸爸我想去补习，因为他没有补习，我想去补习。我就说，那你补习是什么时候？他就说，可是呢是中级班上课的时间。就说那你觉得这样好吗？他说好像不太好。说那你应该怎么做？他就说，可是我觉得人家在补习我没有补习，我都觉得毛毛的。说没关系，我们靠主啊。好、哦、那你就跟神祷告、哦、感谢神，那一年七个只有他考上大学，其他六个又考到职考，那其中有一个来重考、啊、后来我跟他说，你有没有觉得神就在告诉你要先求神的国？对，好。第九节，生命记六章九节，要写在你的房屋门框上城门上，这个就是环境的教育。而家里面的布置有没有圣经的话语？如果有的话，让孩子呢习惯有神，一直会看到神。所以我们做个结论哈，我们要画对人生命的重点。那下午会来做这相关的见证啊，小弟所看到的见证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要人人每日读圣经，家家有家庭谈，听命呢要从读圣经、参加聚会开始，顺从呢要明白神的话，愿意遵照办理去道啊。特别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成为他的基础价值观。好，那愿神与我们同在。唱赞美诗378首，378首。
在主福音光中，我与救主同行，何等光辉他照亮前程。只要听主命令，主必与我同行，心靠顺服着主必同行，心靠顺服，此外别无他路，要在主里得喜乐。唯有心靠顺服，为主背负重担，为主遭受患难，一切辛劳主纪念偿还。当遇损失悲苦，或尽释迦苦难，尽靠顺服者主是平安。此外别无他路，要在主里得喜乐。唯有心靠顺。
第四节，
在主脚前，向主恩典甘甜，尽走天路跟随主身边，听从他的声言，顺服他的差遣，顺好顺服这终无尽限。心靠顺服，此外别无他路，要在主里得喜乐。唯有心靠顺服。
请坐。好，我们现在要来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还有慕道朋友祷告，继续为个人还有家庭的信仰祷告，为建立家庭祭坛来祷告。感谢神。这个我们虽然知道该怎么行，但是常常会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所提到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主就能脱离了。不要靠着圣灵的力量，得到圣灵就是要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还没有得到圣灵的，一定要赶快得到圣灵，我们才会有帮助的力量。那我们要祈求灵恩可以到前面来，请我们的士们来跟我们做按手祷告，我们一起跪下同心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靠主，心靠顺服，快变大路，要在主
没错。
哎呀，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我们首先先来介绍，从昨天到今天帮我们领会一整天的石牌教会高春宁执事，我们谢谢执事的勉励。那非常感谢执事，就是远从台北而来哈。那我们这个讲座也感谢教育股，就是要很早以前就邀请执事过来，这样那给我们非常好的勉励。那今天执事以划对生命的重点跟我们勉，那其实我们生命的重点呢，就是在主耶稣的话语里面。那当我们划对生命的重点，那并且把它读熟背熟之后，我们就可以相信可以缴出一个漂亮的一个成绩单，然后交给主耶稣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跟我们一起聚会的蔡淑娟姐妹的朋友张凯元先生，让我们在这边欢迎欢迎。那请坐，那是我们的慕道朋友哈，那也欢迎之后可以跟我们一起查考圣经。那还有今天有姚依恩姐妹，是我们静宜大学社工系一年级台南教会的新生，欢迎。好，那我们也一起关心我们的大专青年哈，然后就是求神也是带领我们的脚步。好，那接下来是报告事项，就是我们下午还是有我们的教育周，那也是由高执事在分享他的一些见证，还有一些就是属灵的在事工上面的一个经历这样子哈。那请大家可以踊跃来聆，就是一起来聆听这样。那我们下个礼拜呢有我们的定期布道会，那神交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广传福音。那我们也用这个机会呢，就是向我们的亲朋好友，就是多邀他们来教会听主的道理。那12月5号，教育股也在群组里面有公告，我们有我们的宗教教育的亲子游的活动。那也请大家把那天时间空下来，让我们一起，大家很久一起没有出游了哈，那我们就就是趁这个机会可以一起办活动，享受属灵的恩典。那我们今天早上聚会就到这边，请大家一同起立。谢范哈，不好意思，那大家先请坐一下。那我们请谢范的姐妹。
让我们在信仰上能宣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但我们要享用爱餐，求神让我们在享用爱餐之后可获得饱足。愿神纪念在厨房工作为我们辛苦准备爱餐的姐妹们。愿一切荣耀都归于天上的真神。哈利路亚，阿们。大家，大家平安。